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啊，清晨我们来到这殿中，我们来敬拜你，带着我们的全心，带着我们的全意，带着我们的全力来敬拜，来赞美主啊，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你要在全地掌权，主啊，让全地都欢呼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最美的救恩，主啊，你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成为我们生命的永恒的救主，主让我们一生一世来跟随你，来荣耀你，主耶稣来祝福我们，在我们敬拜的时候，让我们的重担都脱落，主啊，让我们赞美时候的软弱都成为刚强，我们忧愁都变为喜乐，主啊，让我们的腐朽都化为神奇，因为当我们生命一接触到你，我们的生命全是神迹，赞美你，亲爱的主，今天求你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的敬拜可以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蒙你的悦纳。主啊，我在我们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众同工、众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为中国的家庭教会来祷告，保守在那里的你的儿女，让他们在患难逼迫的时候站立得住。主啊，你的恩典伴随他们，无论高山低谷，你都伴随他们走过。你会擦干他们的眼泪，除掉他们心里的忧愁和重担，因为你将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乃是在天上，谁都夺不走。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也祝福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啊，无论在家的还外出的，你都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每个主啊寻求的，主啊，无论是我们寻求啊我们生活的需要，还是我们生命的渴慕，你都保住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愿你得荣耀，愿你的儿女得祝福。赞美你，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弟兄姊妹请坐，跟妈妈握握手，握握手，耶稣爱你，很高兴今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好，后面弟兄姊妹往前坐，前面有位置，前面第一排都是空的，可以大家坐到前面来。好，那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教会在逼迫中成长。那我们这个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我们读一节就好了。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我们这个上个礼拜我走了两个礼拜，大家好像好久没见，那然后回来的弟兄姊妹都这个恭喜我，也恭喜师母。那我们两个呢，在一个月之内都毕业了啊，都毕业了。所以我们这个都毕业了。那到我们这个先不要往前走啊，先引言，我先讲一个小引言，因为来了大家一直在听我在这个，希望我能够有给大家看一看，一会儿给大家看几个图片啊。那5月4号就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我毕业了啊，这个所以五四运动到现在很长了，100周年了。那6四运动呢也30周年了。那我读这个博士学位也读了10多年了啊，所以终于毕业了，这个不容易啊，读十多年。我发现我们那几个同学啊，那5个博士都挺老的了，好像一问都读了好多年。这个因为代职服侍，一边的读书，一边的服侍啊，一边的建堂，一边的宣教。这个确实是非常的辛苦，但是感谢神的师母也毕业了师母她是在达拉斯神学院读完了她的心理辅导学的硕士，毕业了。有没有那个图片做好了吗？来，接上给弟兄姊妹看几个图片啊，我发在了我的那个脸书上，也发在了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如果你在我们的教会，你就会看到当时毕业的情况，很感恩非常的感恩。那我们有几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接上了没有？接上了啊，点开。那我们先是到了林肯大学，我在美国的伊利诺伊州林肯大学。林肯大学就是在林肯的家乡 Springfield， 在伊利诺伊的 Springfield 这样一个基督教的大学。那我是从新加坡神学院读完了，也写完了论文，我又转学转到了美国的学校，然后又补了4门课补了4个作业，这个都写完了，在毕业在交作业的前一天，我最后一个作业交上去的。那师母是在 交作业的最后两个小时交上去的，所以我们都是 last minute， 感谢主。那我看到这是啊，我们的校长啊，在给我授博士的学位，大家再往下看一个镜头啊啊，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神学院的院长，哎，怎么有彩色有黑白的啊？这个也好，有历史性啊，这个、黑白的。那这个是我们神学院的院长为我授那个博士的授带，然后再往下看啊，这是我们的五个毕业的博士，你看年纪都不小了啊。我觉得我个儿不太矮，怎么跟他们在他们跟前儿？我隔壁这叫 Larry， 这个 Larry 特别高，因为我在他后边总像跟班似的跟着他，因为你知道我的姓是 Z 啊，张，张是全校毕业了将近200多个学生，那张是排在最后，博士排在最后，我是最后一个，所以我上台了以后就结束了。当我拿到那个给我的一个，他还给我一个洗脚盆，让我回来彼此洗脚，跟弟兄姊妹。我当我拿到毕业证和洗脚盆的时候，全体鼓掌，我以为我比较受欢迎，结果发现我是最后一个，已经结束了。然后大家再往前看啊，这是我们在达拉斯啊参加师母的神学院的毕业典礼啊，我们两个孩子也赶来了啊，全家有一个简短的相聚。再往下看啊，这个还有啊，没有啦，他还没传上来，我这个啊，我开了哈，有没有了？有没有了？哎，没有了，好，那行，上网看吧啊，网上很多。好，感谢主，那很感恩。那我们这个毕业了，我就说我终于不再写作业了。但是虽然不再写作业了，还要写讲章。那这个每个礼拜我要写一篇讲章啊，所以感谢主。那今天的讲道好像比较沉重，那我尽量轻松的来讲。我们面对的形势，我们知道我们有神，啊，我们有主耶稣在做主，我们要学习交托啊，交托。那当我们今天看到我今天这个引言，我们就觉得好像非常的严重啊。这个是美国啊，这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这个报道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美国华人基督徒公益团体发消息说，北京开始针对家庭教会清零行动，清零就把它zero 不能存在。那么重点是去规模化、去组织化、去教会化。此项行动由中央巡视组督办，公安部落实打击行动，该措施于近期启动。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说，未来两年要在中国全国进行清零基督教家庭教会行动，同时要把基督教从公共领域和网络空间中清除出去。那么大家看到了，这是某一个区的一个图片啊，禁止非法宗教活动提供的场所。如果发现你给教会提供场所，那么要经过举报，需要罚款，要罚多少呢？20,000到20,000。如果你是个房东，你租给教会使用，就罚的这么多。那么也有的传道人家里的财产被没收啊，被没收。大多的传道人面对着约谈啊坐牢的危险。如果你要有活动啊，有活动，在河南只要你超过10个人啊就不可以了。如果你要到官方的教会听道，你必须拿到听道证，就是给你发个听道证啊，有编号的。那18岁以下的没有资格拿啊，就不可以。那不信主的也没有资格拿听道证，因为你不是基督徒，没有资格听。那党政官员更不可能，军人也不可以的。所以只能是那些老基督徒聚会啊，在三字教会。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非常的有压力啊，有沉重。所以今天牧师要讲这个题目啊，我的题目是基督徒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啊，这是圣经说的啊。他们当有基督教开始，基督教就是在逼迫中走过了2000年的历史，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啊。对教会的逼迫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基督教是世界上最被世界仇视的宗教。 而且基督教是最主张和平的，基督教不会杀一个人，他们甚至爱自己的仇敌。他们为什么要被各国的政府，甚至穆斯林，甚至异教，甚至共产党来逼迫呢？那么有宣教组织统计过，从第一世纪到今天，约有7000万的基督徒被杀。那么被杀的最高的时候在哪里？弟兄姊妹，请能回答我，是哪一段历史？是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在罗马那段时间吗？不是，是上个世纪，20世纪。20世纪有多少人被杀呢？有3700万基督徒是在20世纪100年之内被杀的。那么，发生到21世纪的今天。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已经有几百万的基督徒被杀，平均每天至少有10万多人为主殉道，每一天，每一年有10万人为主殉道，每一年。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人们对基督教认识越来越多，本应该对基督教的宽容度越来越多，但没有想到在21世纪的刚刚开始这10年，基督徒每一年有10万人被杀，他们大多死在极权的国家和中东还有非洲的回教国家。所以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如果让我选择基督教，选择宗教，我是不是选择错了？我为什么要选一个被杀的宗教呢？我应该选一个杀人的宗教，多过瘾呢，对不对？今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对弟兄姊妹来说也是一个很挑战的信息。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是心情非常的不好，说实话不好，很不好。我不是明白神，我们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为什么不能够保护他的儿女？为什么不能够保护他的儿女？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到了21世纪这样一个科技发达、资讯发达的时代，对基督教有如此的仇恨和误解，我也不能够明白。我也不明白，你看什么时候基督徒去炸别人大楼去？什么时候基督徒去去这个成个基督教国家去屠杀别人去？没有的。没有的。那么基督徒就像被逮宰的羔羊，像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样，默不出声，默不出声。他们不仅为残害他的人祷告，甚至要爱那些伤害他的人，屠杀他的人。我也不能理解，虽然我是牧师所以我很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些纯真的、正直的、善良的、有爱心的基督徒在各国家都是良好的公民，他们起码不贪污，他们起码不做坏事，他们为什么要被逼迫？那些贪污犯在外边却逍遥自在享受着这个自由，而那些好人却不能好人却不能。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时候我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其实我在跟你们讲到这个过程中，我是跟你们一起来分享，来认识当苦难来临我们该如何面对苦难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你不选择信耶稣了。如果你说我不信了，你走没有问题。基督教是一个从来不让你自己选择的，你有自由意志。其实从初代教会到今天，所有被逼迫的基督徒，用一句中国话来说，都是自找的。为什么呢？如果你选择说我不信了，你走了就 OK。不管是专制的政府，还是当年罗马的政府，以及穆斯林，当他们杀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徒说我不信了，我要信共产主义，你就没事了。如果说我不信了耶稣了，我要信阿拉，也没事了。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视死如归，他们不愿意顺从这个世界的旨意，他们要为主殉道呢？哥罗西书有一句话说，他们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当我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 我们再受苦，我们都不能与基督相比。基督的苦难，基督受的侮辱，基督受的嘲笑、谩骂、蔑视，超过了我们每个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默默无声，他默默无声。所以我们再受苦，我们都不能与主相比。所以格鲁西说，我们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钱。那么圣经希伯来书也说过，成为基督徒的样式啊，又有人忍受言行不起，不肯苟且得释放。如果你苟且，你就可以得以释放。他们选择了，他们为要得着那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炼，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段话描写是初代教会基督徒的形态，他们的形态。那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为什么基督徒要遭受逼迫，为什么神不拦阻这样逼迫临到他的儿女。那么当基督徒面对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做最正确的选择，正确的应对。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第一点，我们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1:9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的历史重复的重复的重复的会不断的重复，今天的生活也是重复的重复的重复的会不断的重复，我们经受的苦难或者试炼甚至危险是不断的出现，是以同样的心出现，我们在同样的试炼中失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思想一个人，我们家今天我们的生活也是夫妻吵架，重复的重复的重复的不断的吵，还是同一个问题，吵了一辈子其实还是同一个问题，说来说去还是原来哪一件事情，可能过了60年还会被记起提醒。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历史也是如此，历史也是如此。今天对基督徒的逼迫，在整个历史上看到不是新鲜的事，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从教会和圣经的历史来看，教会队成立以后一直就被逼迫。今天我们读的第8章啊，使徒行传，我们知道第1章啊，耶稣升天；第2章彼得布道啊，3000人信主；然后第3章教会成立，他们开始聚会。到第4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就有第4章就有彼得的神迹然后约翰和彼得被捕，就开始第一次的逼迫，后来他们被放。那第5章讲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哄圣灵，那时候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强。第6章就讲到了他们选出12个执事来管理教会，所以教会越来越正规越来越大。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时候第一场的布道会就3000人受洗，不是3000人绝志，不是3000人来聚会，是3000人受洗，看到圣灵的工作在那里运行，弟兄姊妹都被圣灵充满，那是他们讲起方言，所以整个的教会兴旺起来兴旺起来。可是这个时候出现了斯蒂凡事件，就是第7章记载着有一个执事叫斯蒂凡，当然选出的7个执事，圣经后来记载着不多他们的活动不多，斯蒂凡是记载最多的一个，在第7章，整个7章就讲斯蒂凡殉道的事件然后第8章就讲到腓力到了撒玛利亚去传福音的情况，是因为在逼迫中在逼迫中。所以我们看到从教会历史教会成立一开始，教会就是在逼迫中。基督教2000年来从来没有获得过真正的自由，都是在逼迫中，都是在逼迫中。 即使到了中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天主教他们掌了权了，他们也在逼迫异端，逼迫他们所谓的异端，逼迫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当初代教义建立的时候，他们面对的第一个逼迫是犹太人，是犹太人，是犹太公会的人，他们把使徒们抓起来，使徒们抓起来，然后他们准备把基督教全部清零。清零运动不是今天开始的，那时候就是要清零，清零。然后公会开会说，把他们全杀了就算了。就是公会有一个会员，你知道犹太公会多少人呢？70人，就是参议院，就是现在美国这个参议院最高的，他们可以做决定的。他们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参议员犹太公会的会员叫加玛列，大家知道这个人吧？这个人你们要记得，这个人对基督教的贡献太大了这个人加玛列是保罗的老师是保罗的老师，是最有学问的拉比，也在犹太人最有影响的。他说这些人如果他们是从他们是自己要称王要做主，如果是假的不用管他。当年历史上有个叫丢大的起来自称是神，也招聚了好多人，结果没有多久就做鸟兽散了。所以但如果他们来自神，我们逼迫他们，我们怎么去面对上帝呢？我们怎么去面对上帝呢？所以呢，任凭他们去，如果他来自神，他们就是对的，那我们就错了。如果他不是来自神，他自己就会灭亡。所以犹太公会就听了加玛列的话，就把彼得、约翰释放了，所以那时候教会就兴起来了。那么第二次教会面对的逼迫是谁呢？是罗马的政府。这次比较长，这次有多长呢？有将近300年，大概250多年的历史是在一个苦难的逼迫中。我们看点图片我这个大家看到，这是这个罗马人，那个是第一次的逼迫，对基督教是在主后64年。主后64年的时候，大家知道保罗是哪一年被砍头的？就是在主后64年被杀的就被杀了。那次这个对基督教的打击非常之大。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最重要的冲突是罗马人崇拜皇帝，他们把皇帝当作上帝，皇帝就是神，所以尼禄呢就是神尼禄就是神。所以呢，他让强迫人民称罗马的皇帝为主，为 Lord 那么初代的圣徒们在他们的信仰告白中清楚地说，耶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他为我们死里复活，他拣选我们，圣经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所以他们不愿意称地上的君王为主，不愿称地上的君王为神，因为他们认为地上的君王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他怎么会是神呢？会是神呢？所以基督徒当他一认识神，他就不会在地上的君王迷惑。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被逼迫的原因逼迫的原因。所以这个明显的表现到教会与国家的微妙的关系，政治与宗教的深刻的矛盾，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就表露出来。基督徒除了是地上的公民，他们是罗马公民，或者是巴勒斯坦犹太国家的公民之外，他还是天上的国民。圣经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正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地上的身份，我们今天在座的大多是美国公民，但你也有的是中国公民，你正在申请绿卡，或者你已经是绿卡，正在等待申请公民。那你这个身份是你在地上的身份，你成为公民你就有责任，你的责任是履行这个国家公民的责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然后呢上交该拿的税， 啊，然后按照这个国家的文化，尊重国家的文化来生活。所以我们来到美国，我们要尊重美国的文化，尊重美国的法律，然后我们该纳税纳税，该纳粮纳粮。保罗说得很清楚，我们做好公民。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公民的权利，就是天上的公民。这个公民就做神好儿女。地上的公民有天会结束的，它是有限的，是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但天上的公民是看不到的，我们能够在信心中一直到永恒的。所以那个天上的公民，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永恒的不变的。那我们地上的家是寄居的，是暂时的，天上的家是永恒的，永远不变的。所以基督徒他们相信天上的大于地上的，他们相信没有看到的大于看见的，所以他们才可以视死如归。在那个我们看到那个啊狮子的面前，他们唱着圣歌，他们为主殉道啊。这个看到这个还有人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在底下把它浇上油当灯来点尼禄。那么这个罗马的皇帝，记住，这个尼禄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有艺术细胞的人，这个人是个建筑师，特别懂得建筑。他想把罗马重建，结果长老会反对，他建不了，他就放一把火想烧一部分，结果没想到那天风大，把整个罗马烧了一半，所以他就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基督徒。但是历史的真实啊。那我们看到，这是这个当罗马这个逼迫，我们还是回到罗马这个逼迫。罗马这个逼迫持续了300年呢、啊。我就不明白那些，就我到罗马去参观好多次，我到那个地下的墓穴去看他们聚会的地方，那些基督徒，他们真的是相信耶稣会再来。他们不管面对多少的逼迫，他们毫不动摇。教会在逼迫中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所以基督教是一个被逼迫才能够增长的教会，很特别，对不对？你看到一个和平时期，今天欧洲没有逼迫了，那教会反而教堂都没了，都卖给了其他的宗教了，或者是做了参观的地方了。可是现在在中国有逼迫，你看教会都是满的，你回到中国，不管官方的教会、家庭教会，你看哪有座位给你们空着坐的？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在逼迫吗？如果有一天中国不逼迫了，说不定教会就没有发展那么好。因为一会儿我会帮你分析这个原因啊。所以罗马皇帝用各种的方法来迫害这个基督徒，最著名的一个叫做尼禄，大家记住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嫁祸基督徒的还有多米贤，那这个也是多米贤，当时他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教会几乎被铲出归零他当时的贡献是最大的。当时120岁高龄的耶路撒冷的主教 Simon 就是被他钉在石架上还有安提阿的主教也是被他杀的那个安提阿的那个主教叫伊纳爵，他被丢在狮子口的时候，他面对着狮子大笑，那狮子吓了一跳想了半天才去吃他被吃的骨头一点都没有剩。那么然后呢，还有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殉道者叫波吕甲，也是初代教会最著名的主教他是安提阿的主教士美拿的主教 士美拿的主教。我们知道七教会使徒行传有76七教会以弗所、士美拿，那第二就是士美拿。士美拿的主教叫波吕甲，波吕甲是约翰的学生，是约翰的这个跟约翰跟了好多年的学生，所以他深得基督的真传，基督教的神学，他是护教学是非常强的一个。当他被押上审判的时候，那个审判官就对他说，如果您都这么大年纪了，快100岁了，这么老了，我也真的不想杀你，如果你不信耶稣了，你就说你不信了，你就回家吧就回家吧。那普里甲就说，80年来我侍奉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从来没有丢弃过我，我怎么可以否认他？我怎么可以否认他拯救我、爱我、满有怜悯、悲怜我的主呢？普里甲以喜乐的心登上了火刑场，在烈火中他唱诗赞美， 他说：“赞美主，赞美主，因您使我被纳入殉道者的行列，使我尝到耶稣苦难的悲，使我借圣灵的永不朽坏的灵魂与身体得享永生。”这个老人是被火在火柱上被火烧死了。据说后面的书记载着，书信记载说，当时的火苗在他唱诗的时候，火苗闪开他，他就像一块黄金般的闪亮，人们能闻到那个馨香的气息。那么执政官看不下去了，告诉行刑者用刀吧，那些行刑者就用刀刺透他身体，他的血像柱子一样流出来啊！所以按照罗马的习惯，普里贾的尸体被教会拿走，他们还给教会，他的骨灰就是被烧为的那灰，后来教会就把这些遗骨啊保留起来，保留起来放在教会里边。他们把这些殉道者的遗骨看得比黄金宝石更为贵重。所以罗马的教会逼迫了300年对教会，罗马教会被逼迫300年，300年弟兄姊妹，多少代的圣徒过去了，一代一代的教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长起来。后来在整个罗马这个国家，基督徒不可以担任公职，他们没有选举权，他们没有市民权。基督徒大概在3个世纪的期间里边，就在这的逼迫里边，他们没有采取过任何的暴动和革命的活动，他们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被动，单单的以殉道来捍卫他们所有的信仰，捍卫他们的真理，他保持信仰，他们赢得了整个的世界。313年，罗马有一个皇帝叫君士坦丁，那么他信主了，他就在313年呢信主以后，立刻就颁布了一个叫做罗马赦令啊，罗马赦令，把米兰赦令 ，sorry， 米兰，他是在米兰，意大利的米兰宣布的，在313年。给基督徒平反，他告诉世界，基督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是一个爱国的宗教，所以他自己也成为了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不是靠暴力，他们是靠殉道，为主殉道。据说每一次的殉道连行刑者都杀不下去，最后他们就放那些狮子，那些野兽去撕裂这些基督徒。我们看这张图片很特别，这张图片是在日本，日本在1639年，那个时候日本还在明治维新之前，是在护府时代啊，护府时代就开始逼迫基督徒。我在澳门的大三巴教堂的地下室看到了一幅油画，跟这幅画很相似，那这幅画没有那幅画的好，但是这幅画也是很好的，在网上能查得到。他们就把这个几百个基督徒，188个基督徒钉在十字架上，满山遍野都是基督徒。那么这些大概都是天主教的宣教士，他们到日本去传福音，也把西方的文明带到日本啊，带到日本。后来在这个上个世纪，教皇保罗二世把这188个人封圣啊，这个天主教让他们封为圣人。据说那个封圣的典礼有14万基督徒，日本的基督徒从全国各地来参加这样的聚会，纪念他们。2017年拍成了电影《沉默》，沉默，大家看到这部电影，他们把他们钉在石架上，那个刽子手就说：“只要你不信耶稣了，就可以回家。”他们没有选择回家， 他们选择回天家，他们选择与主同定十字架。而且有一个被定的，我看了一个片段，有一个被定的是一个地主，他和他的奴隶，他家里的给他打工的长工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他那个长工就特别心疼他的主人，就特别心疼他的主人，就求说你把我钉了吧，把我的主人放走。主人就对刽子手说，把我的仆人放走，我可以死。所以那时候看到教会神的儿女，他们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世俗的关系。在基督里边，不管是主人为主的为奴的，他们都是弟兄，都是姐妹。那我们也知道，这是沉默的外国的宣誓和中文，这是义和团，知道看到这个照片，看到刀枪不入的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是历史上对基督教逼迫的最大的一场运动啊。在短短的几年间啊，大概两年多，他们杀死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外国宣教士啊，在山西一个都不剩，山西全部杀光。这是被杀的四个孩子，这是一个宣教士的四个女儿，这是他们内地吧，这是啊浸信会的成员和孩子，他们没无一幸免，在山西。那么这是被杀的一个女传道人，只有25岁。那么她在这个里边，她写了一段话。她在这个被杀的时候，她写给她的家人，她说：“假若我们从此诀别，请记住，我没有后悔来到中国，神是知道的。究竟我曾为他找回一个灵魂，失丧的灵魂。我们为他而来，也为他而去。我所最爱的，再见吧。”这个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在山西太谷为主殉道。太谷那一天是最惨的。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山西这个清朝这个有一个这个大臣叫做玉贤，他是山东的巡抚，他在山东就鼓励义和团来杀这个外国的宣教士。那么这个后来被光绪罢免了，光绪说这个人太坏，就把他撤了，因为影响跟西方的关系。撤了以后呢，就派谁去了呢？到山东当巡抚，派了那个人叫袁世凯啊，大家都知道啊。袁世凯去了以后，就把这义和团给杀光了，差不多都杀跑了，杀的都跑山西去了，啊，都跑山西去了。后来慈禧太后呢，向全世界宣战，我不知道这老太太怎么糊涂了，向全世界宣战。她宣战，因为她相信义和团是刀枪不入的，西方的枪没有用，因为她也看到义和团的那表演，梆梆枪打的子弹都啪啪都掉下去了，我不知道那是怎么样，是魔术啊还是什么东西。总而言之，光绪26年1900年，清王朝召开内阁大会，慈禧代表国家宣告向西方列国宣战。第二天，德国的公使就被杀，然后清朝和义和团清军合到一起呢，就攻打东交民巷，还有那个东交民巷附近的叫西神库教堂。那当然他们不反抗嘛，很快就打下来了，然后就把所有的人都杀光了。杀了多少呢？杀了1000多男女老少，用火烧死的，只有50个从窗口逃跑啊。然后义和团从此仇视西方和一切跟西方有关的东西，只要你家里有火柴，那是火柴叫洋火，你有了就是砍头的，你要会讲英文那就砍头的，我们在座一个都逃不掉啊，知道吗？这个如果你戴眼镜，那必须砍头啊，必须的，戴眼镜的人人自危，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后来这个招哪用了？波尔布特，柬埔寨的那个总书记用过，在柬埔寨所有的有文化的人全部杀光，全部杀光。那么这个后来这个在这个时候，慈禧就把这个山东这个巡抚本来罢官了，就调到了山西，哇，他就开始把山西的所有的基督徒海外的宣教士全部杀光，一个都不留，一家一个都不留。在太谷 尤其在山西的太谷，我在山西住过，我在榆次住过，我在太原住过，太谷我常去。那时候我不知道还有这种历史，到海外我们才能看到的，国内是看不到的啊。那么在1900年山西省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共杀了多少？241个外国的宣教士。那么新教的有188个，包括儿童53个，杀了23000多名中国的基督徒，其中天主教的有18000人，新教的有5000人，被毁的教堂、医院225所，被烧的房屋20000余间。后来，西方就联合了9个国家，就进入中国，我们管这叫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历史是这样的。所以你查到西方的历史，在华盛顿的那个图书馆里边，你打开报纸，那西方的那个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它的题目是抢救侨民的运动，八国联军要把自己的宣教士从中国抢回来救回来，所以叫抢救侨民啊，抢救侨民。所以我们看到日光之下无形事，对不对？我们看到从罗马帝国到日本的幕府政府，到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停止过逼迫神的教会啊。文革的时候更为严重啊，啊，你看今天，这是今天的基督徒被抓了，在派出所就是这样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好好珍惜你们在美国的信仰的生活。我们在美国没有这样的挑战，好好的爱主，早点来教会，不要迟到，好好的参与教会的服事，好好参加小组查经，好好的祷告。我们没有这样的逼迫，我们更应该爱主，对不对？看这大家这个照片一点都不陌生嘛，这文革的时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以基督徒也好，神父也好，牧师也好，你像我那就是牛鬼蛇神嘛，对不对？啊，对不对？我小的时候那台上我们献斗牛鬼蛇神，我们献礼的主教穿着那衣服很漂亮很华丽的那个他们那个主教的衣服在上边，然后大家就往上斗啊，扔鸡蛋啊，打啊，然后下来这个等着第二天被斗，就是这样的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啊。在宁波老外滩教堂被烧，那政府要烧掉他的十字架，没有想到火着大了，把整个教堂都烧光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我要讲的第二点，万事效力，靠主胜过。那这个题目好像很沉重，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就问，为什么历史上不仅今天要清零，那历史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那我觉得这里边有神的意思，所以人的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是好的。神也会通过一些的地上的政权对基督教的逼迫，来使基督徒面对我们生命中我们所面对的试炼。所以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就是如此。当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始逼迫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什么事情？耶路撒冷的教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们已经到了差不多有50000人，比那更多。那么一个教会在一个城市，当时的耶路撒冷那个城市还不到也就20多万人，30多万人，基督徒占了这么大的比例，他们就一间教会叫耶路撒冷教会，巨大无比啊。所以那当然他们罗马犹太政府很怕呀，他们很怕，所以呢他们就被逼迫，他们就走了。如果你认真的读圣经，你会发现当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去到哪里去了呢？第八章说门徒们遭到逼迫就分散了，对吧？如果今天我们教会不让我们聚会了，被逼迫我们分散了，我们去哪里啊？我们都是基督徒啊，我们到哪里都建造教会。今天我们300来人在这里边，我们就一间教会，如果分开你走了，可以建300间教会，对不对？神的福音是有的时候是这样传开的，因为很多人不愿动嘛，很多人不愿走嘛。你说你让你出去宣教去，谁去呢？我马上去南非，谁愿跟我去？南非民主国家啊，不是西非北非啊，不要担心啊，对不对？那还是不敢去啊，说那边哪呀，那强奸呐，那叫艾滋病啊，那多得不得了。 哎呀，对，前几天我们费城的教会要去南美洪都拉斯宣教，弟兄姊妹也有不同意见，说哎呀危险的，传染病啊怎么样。我今天美国的基督徒太舒服了，然后我们的长老气的说这还是教会吗，就给我发微信，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啊。我说你也不用去洪都拉斯了，你就来我们洛杉矶好了，洪都拉斯人都在圣地亚哥那附近的，你就过来传福音就行了，帮助他们就可以了。他在洪都拉斯建立了宣教的学校，向当地人传福音，说非常的贫穷啊，到那儿你不去你怎么能够体会到那些南美人的苦处，有的人往美国跑那也没办法，真的苦啊。今天大陆的基督徒往美国跑，我欢迎 welcome，我也是这么跑的，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有什么办法呢？四散，走到哪里四散，不是说为了逃命，是因着这个环境我们去传福音。你们哈利路亚，我们就建立基督的教会。所以你又看到这段经文怎么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们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最著名的事情就是腓力到了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对不对？像那个太监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那埃塞俄比亚那个太监就信主了，所以现在非洲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就是基督教的国家呀。因为2000年前他的女王甘大基就信耶稣了，因为甘大基的大臣，这个太监是他的财务大臣，到耶路撒冷去就遇到了腓力，在路上就受腓力给他受洗了。所以你看到这一颗的福音种子改变一个国家嘛，对不对？所以耶稣也说，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有的时候逃也是主的许可，不要硬挺，说哎呀来了我就硬挺，我就要殉道，对不对？殉道也是恩赐哦，殉道也不是死所有人都有的。那跑的人你也不能说人家胆小，对不对？那我就会跑吗？89年我就跑了吗？对不对？那我就写个书叫《逃亡者》嘛。所以你知道这个，我这个是这个我的一生跟逃是有关系的。我是这不是惹不起咱们躲得起嘛，对不对？该逃逃嘛。那逃里边是有神的意思的啊。当你遇到诱惑，逃掉它；遇到试探，逃掉它；遇到有一些的压力重担，逃掉它。你看吧，你要硬顶的，上帝的时间他有他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那些逃的人是可耻的啊，因为神在每个人生命中都有旨意。有的人可以为主殉道，有人传出去，如果都为主殉道，谁来建立教会啊？对不对？教会也得需要建立嘛。有的人为主殉道，像那些王明道他们敢于为主殉道，像王立明牧师他们啊。但是有的大多数去建立教会，走到哪里都把神的福音传到哪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逼迫试炼中四散传道，教会的福音是这样传开的。然后就有了安提阿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以后就有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拆派了保罗巴拿巴把福音传到居比路，然后第二次又拆派保罗巴拿巴又把福音传到了腓立比，传到了罗马，最后传到了地极。福音就这样传开的。所以我们在试炼中我们要思想神的意思。第二点，试炼中学习信心和忍耐的功课。雅各书1:2-4，雅各说，我的弟兄们呐，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啊。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弟兄姊妹，基督徒最难学的功课就是忍耐的功课。我们在和平的时期我们学不到忍耐，忍耐是一个人的美德啊。忍耐不是忍受，不是忍受，忍耐不管对困难也好啊，对贫穷也好啊，对人际关系也好，如果我们能学习忍耐，我们的生命都会改变，我们能改变周围的人。所以这个忍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忍耐的时候，当别人对你不公不利不平的时候，你会忍耐的人，你学习祷告而不是立刻回击。当你立刻回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回击错了，其实人家说话也不见得是那个意思。那师母神学院毕业了，经常跟我谈这个心理学的很重要一关， 观念，我学到了啊，我也想到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聆听。心理学很重要，就聆听别人的话，然后呢换位思考。我是最不会聆听的，话说话快，你知道吗？还有一个耳朵不好使，最近他才发现，他发现我是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耳朵不好使，听不准。今天三个姐妹从美加中来，我就听到是吧？我就给听错了吗？我说你们从什么哪儿来？他说我是加州的中部，我就听说亚洲的中部。我说亚洲中部在哪儿呢？我还在想亚洲中部在哪儿。你看对吧？你看我就听错。后来我就跟你们说 ，sorry， 对不起，我是听错了。我常常会听错。那你呢？你耳朵比我好使，你也会听错。你因为什么会听错呢？因为你已经先入为主了。当你听话的时候，你已经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没说完都知道，怎么可能没说完就知道呢？啊，人家刚跟你提点意见，后边要表扬你，你一打断，表扬没了，对不对？吵起来了，所以要听完。所以雅各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对不对？慢慢的动怒，这个也是很难改的。动怒是一个人的自然的表现，不动怒那就是属灵的表现，属灵的表现。所以会看到说，这个当试炼来临的时候，你还会吵架吗？今天比方说，哎，我们在教会里有不同意见啊，我是牧师啊，他是这个传道，我们俩有不同意见，叫我们俩关一个监狱去了。我们俩关一个监狱，咱俩怎么办？咱俩关一个监狱会怎么办？咱俩我们俩是没意见的了，我们俩同工已经十几年，特别好。但我们俩如果关一个监狱，就来他发烧了，我怎么办？啊，一个馒头来了，我是不是要掰一半跟他吃？我不能说你在教会老给我提意见，我自己吃没你门，你吃的不想吃，会这样子吗？你知道三字教会跟家庭教会的牧师有好几个有矛盾的，那都快到你死我活了，因为加不加入三字，后来一起关到监狱去了。文革的时候，三字的人没有遭迫害。结果呢，家庭关在监狱，后来判得很长，判了十几年。结果到文革的时候，红卫兵把这些三字的牧师也都关监狱去了，一个前脚来，一个后脚进嘛。他们在监狱里和好。那这种事例很多很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学到宝贵的属灵的功课。这些功课在平顺的日子我们是学不到的。唯有在苦难中我们才能学得到，因为人经历苦难是不会忘记的，人们很容易忘记恩典，却记住苦难。苦难中学的功课不太容易忘记。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边，我们不会忍耐，我们不会学习，但是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神的儿女更加了解神的心意，更加的倚靠神。那时候你靠谁呀？对不对？你靠不了谁了，你谁都靠不了，你只能靠神，你自己就更靠不住了。所以你只能靠神。像八九年我逃到苏联的时候，我想找人帮忙，我找谁呀？四面都大雪啊，西伯利亚，我找谁呀？我找劲儿狼，你知道他能帮我吗？对不对？他帮不了我吗？他不帮我，他把我吃了，我也不敢找他。我当时我就想，如果碰到警察，我都觉得我遇到亲人，对不对？那靠谁呢？我只能靠神，我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那么你看哈。这个雅各书一章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多好啊，感谢主。当患难来临的时候要以为大喜乐，因为哈利路亚。第三点，试炼中麦子和败子就显露出来。什么意思呢？真假基督徒真信的和假信的立刻就显现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20节到21节说，撒在石头地上的，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遭到患难或者遇到逼迫就跌倒了。你看说的很清楚，耶稣真的说的一针见血的那么准。所以平时我们都说爱主爱主很好，逼迫也来了跑了，对不对？跑了四散那是没关系，不信了哦，不信了。所以呢，这个往下看啊， 受到逼迫，你看写得很清楚，受到患难，受到逼迫，就立刻跌倒了，跌倒了。所以神知道他的教会里有名副其实的假基督徒。那么这些人跟神的儿女一起工作，一起工作，看不出来的，但是当逼迫来临的时候，看到了。就看到了，所以我上个月讲到了这个麦子与稗子的比喻。所以有的时候，当圣经也说，当末日的时候，稗子跟麦子要被分出来，分出来。那稗子留在烧掉，麦子留在仓里边。神的家中的人啊，真正信主的人会被神纪念啊，神会把公义的冠冕赐给他们。第四点，我们看到说，试炼中我们仰望主耶稣的再来。启示录二章十几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啊，在启示录第二章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那么当我们谈到死里复活，谈到末世，谈到天堂，很多基督徒不信，知道吗？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信有天堂啊，也不是所有基督徒都信有复活呀，也不是所有基督徒信有一天我们会在永恒里边呢。他觉得我看不见，我就能看到现在的，我信了主了，我生命被改变，我家庭婚姻被改变，那我的咒诅会离去，我会被改变。我才会想到今天很多很多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没有错，上帝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但是上帝还给你更大的祝福，就是今日得百倍的祝福，来日得永远的生命啊。所以很多人不相信，但是在患难中你一定信，很特别，因为你什么都没了，都被没收了啊，啥都没有了，然后你就剩一个天国的盼望，你连今天的平凡都没有。有的人以为我今天会有，所以很多我常常会做一些人思想工作，尤其那些参加过六四的受苦难人，我现在觉得我都称他牧师了，经常给我打电话，夫妻吵架也找我辅导，一些老朋友，那我就说你不要想今天的公义会平凡，不一定，不一定，也许 maybe。但如果不平凡，你今天你就这一生就这么凄凄惨惨的生活吗？前几天我一个朋友张健走了，48岁，天门的纠察队队长，18岁来到广场，戴他爸的军帽，他爸是解放军的一个团长，好像是戴他爸军帽，左边挎一个水壶，右边挎一个什么东西，就像手枪似的，然后这会儿戴一个红袖标，那你喊张健到。那就特别像军人，就是做了纠察队队长，跟我关系很好。那我给我派了两个这个北京体院，他北京体院的武功很好的，什么散打冠军呐、啊，什么七节棍的来保护我，所以我就跟他关系很好。走了，走了，走了。然后呢，我就那年在巴黎，我跟他在，他已经做了传道人了，我做牧师，我去宣教，他给我背包。然后呢，我们俩就有个谈话，我就说89年六四清晨，我们离开了广场，大部队学生都往北大撤，你哪儿去了？你回家了还是回体育学院了？他说我留在广场啊，我不能走啊。我说怎么不走呢？他说我没接到命令啊。你看这个人，我说傻呀，那时候还谁亲自通知你命令？大家都走，你跟着走呗。他说不行，我就是要坚守岗位，广场就是我的岗位。然后呢，他就见那个解放军的宗校，他就跟那宗校就 argue， 他说你要释放的被抓的那几个学生，那宗校对他连开三枪，他的子弹打得他腿打断了，有一颗子弹存在他里边18年，在法国的取出来。后来我就说好了，是轴的人，我就说江建，他说大哥我在这儿呢，我说的我现在命令你撤退，这都过去20多年了，对，我命令你撤退，我是指挥部的副总指挥，我给你命令撤退。他说是撤退。那撤完了呢，我说找个对象啊，都40多了，你知道吗，结婚生孩子啊，过日子啊，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呀，传福音呐、啊，对不对？ 你不能老停留在当年，你不能老停，你就往前走。人不能老受那苦。如果今天政府不给你平反，一辈子回不了头，你怎么办？你就这么生活吗？一个人，你应该有你的生活。你是基督徒，你应该传福音啊！所以谁也让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努力面前的人啊，要知道。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说，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要面对逼迫，那么怎么办呢？在逼迫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还怎么样？马丁路德说，如果明天末世到了，我今天还是要栽树。我们不知道那一天，但是我们有准备啊。所以耶稣说，有人在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这城逼迫你，就逃到那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路加福音21:28说，一有这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灵巧如蛇，驯良像鸽子，所以要智慧的来面对逼迫。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点，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特别期待主耶稣的再来。我相信在监狱的弟兄姊妹一想到主来就喜乐无比啊。我记得我特爱唱那首诗歌叫阿门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愿主耶稣来吗？愿意。就现在来，我们就走了。你说家里的狗还没喂呢，这个我还欠点债没还，很多事儿都没做呢。主，等一等，我回家都把事儿弄完了，对吧？孩子大学还没上呢，那个还没结婚呢，那个怀孕还没生出来，等我看一眼。我想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没这事儿。你立刻刹那间我们就走了，就走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做这个准备，在患难中的人，在监狱里，在苦难人，他们有这样的准备。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有四点来分享这个，在苦难中我们该如何啊？我们该怎么了解神的心意。所以你看这段话我还是要解一下了啊。你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今天这也是对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弟兄姊妹说的，包括传道人，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去，然后呢，你们必受患难十日，那是一个阶段啊。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经提到几个冠冕，保罗临走的时候，圣经他对提摩太说，他上帝会给我们什么公义的冠冕？那在这里边用了一个。生命的冠冕啊，还有圣经谈了四个冠冕，还有一个喜乐的冠冕啊。所以圣灵告诉我们说，要把这个冠冕赐给我们，而且我们不受第二次的死。什么叫第二次的死啊？没有信仰的，没有信主的人，当他们这次死了以后，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他们那次就再死一次，就不能再复活了。那我们呢，不受第二次死，我们在神的家中，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对那个强盗说，现在 right now 你跟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信主人就是在刹那间的事情，感谢主。好，最后一点啊，就我快点讲。最后一点就是啊，这个我们要做主见证，应接复兴。我这个题目是在逼迫中教会是会复兴的，因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整个打开历史看，每一次的逼迫就过后就是大的复兴。你看文革逼迫以后，我们哗一个大的复兴，这基督教从几百万人到了几千万人，那中国政府统计说已经快到1亿了，受不了了，比共产党员都多了，这哪行呢？对不对？不可以信，不可以信，逼着我们信共产主义啊，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今天我们看到说，不管哪里有逼迫，不是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有反抗啊，这个是这是共产党的语言，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有复兴。弟兄姊妹一起来说，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有复兴。 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你看这罗马逼迫了300年，最后罗马这个国家成为基督教的国家， 皇帝也成了基督徒，他家的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的儿女，他小姨子全基督徒，你知道吗？他们全人都成了基督徒。最后呢，整个的基督教成为在欧洲成为有统治地位的文化，对不对？欧洲，你看欧洲哪国家不是基督教的文化？你看到哪里都看到大教堂，到哪里都看到整个的三百年的逼迫之后。我们看到韩国当年对基督教逼迫的时候，逼迫好了，基督教再复兴起来。韩国现在48%的基督徒，将近51%，一半的人是基督徒。在美国的韩国人有80%是基督徒。我们的中国文革以后，中国教会迅速的发展，雨后春笋，汩汩复活一样，在中原大地，不管是河南、河北、安徽、温州、广东、福建。一直到我们东北东北呢现在特别复兴，为什么？因为东北没活干，也没班上了，大家天天聚会不去都愁死了，工作也没了， GDP 东北是下滑到历史最低，据说东北的 GDP 增长最好是满洲国的时候，现在一看也不如满洲国了，大家干嘛呢？信主吧，去教会，要不都自杀，你知道吗？不去教会干嘛？不是这样想不开吗？对不对？东北人信主的特别特别多在东北，他们说东北一聚会到大庆油也不出了，那干嘛就聚会去呗？到大庆说那个有一个冬天的聚会，10,000多人在外边聚会，那警察来的跟他们人差不多，外边包围着他们，但他们仗着唱，然后举着牌写大庆也要传福音，警察警察我爱你，对不对？所以然后就唱赞美的诗歌，所以你会看到说有逼迫就有复兴。这张照片大家看是哪里？45,000人的布道会，埃及。埃及是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地方啊，很多教堂被炸被杀呀，45,000人在那里聚会，那一天多少人信主？你知道，埃及是个最复兴的地方。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伊朗。那么有一个资料告诉我们，这个资料是来自于 Open Doors， 就是国际的一个基督徒的组织 ，Open Door 开门的意思就这个组织，他说，伊朗对基督徒的逼迫是最严重的一个国家，但是呢，伊朗的基督徒很快就40万人成为基督徒。在这个逼迫来之前，伊朗只有大概几百名的基督徒，这个国家现在有40万。而且人们不禁忌地谈基督教，而且那些成为基督徒人都是从穆斯林成为基督徒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教会在发展。当逼迫来的时候，所以圣经怎么说？不要怕，要复兴了，为主复兴了。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门徒问耶稣说，他们聚集着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主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呢，圣灵会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个末日来临的时候我们要为主做最美的见证。这个见证人，希腊文的原文就是殉道者的意思，见证人跟殉道者是一个意思，是一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个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我们要为主做最美的见证，我们要为中国家庭教会的祷告。我那天我就看到一群中国家庭教会人来到美国，我就勉励他们要灵巧如蛇，驯良像鸽子，在这个时候保存实力不停止聚会，我们不反抗，我们也不顺服不服从，我们认真的查考神的话，然后我们化整为零，灵活的来聚会。我们不一定非得礼拜天呢，我们1、2、3、4、5都可以啊，1、2、3、4、5、6任何时间呢。现在我们叫一个姐妹，他们在国内的教会就凌晨4点钟聚会，警察还没上班呢，他们就聚会了。然后到6点半，警察要上班下班了，所以警察一上班一路一看，关门了，没事儿，关门了。所以我们要灵活的聚会，就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 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的聚会，因为不可以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的人。感谢主，我相信在这时候神会兴起一大群的合神心意的领袖，在中国大陆也兴起我们的教会为他们祷告，因为圣经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让我们和他们一同经历这个患难的时候，我们相信有一天中国的大门会又一次的开放，会迎接更大的复兴，那一天你和我会看得见。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首诗歌，来我们请啊思琴到前面来。这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是小敏姐妹写的《没有栅栏的天空》。她有一个祷告，说像中国的大地没有篱笆，没有栅栏，像天空一样，像天空一样。所以当我们思想到在患难中的肢体，我们就愿意为他们祷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代祷的教会。我们这个礼拜三很多弟兄姊妹为中国家庭教会祷告，流泪的祷告，感谢主。我们不仅为中国的乡下的，也为四川的秋雨之福啊，秋雨圣约，为王怡牧师，为这个贵州的活石教会，还有为北京的西安教会、北京的守望教会，为这些在逼迫中的教会，还有城市乡村的我们不知道名字，还有我们的教会在中国支持的宣教的教会，我都是不能说、不能公开说，但是我们为他们祷告，他们也不能聚会了，已经不可以了。我昨天看到弟兄姊妹传给我的消息，我们为他们迫切的祷告，叫神与他们同在，一起来起立。